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我们在这低头仰望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殿里，我们朝见你，我们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，为我们舍己。主啊，当你升天之前，你对我们发出了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我们今天面对你的使命，主啊，都求你来差遣我们，使用我们。主啊，来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如何流转你的仆人约拿先知，你如何来管教帮助他，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，你来教导他，扶持他。同样今天求你来向我们施恩，向我们说话，差遣我们。你如何用约拿，今天也同样能够用我们。我们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了这几段的圣经，我们看到约拿先知的光景。我们希望从这段圣经里面来思想几个主题。第一，就是看见这位先知是一位什么逃跑的先知，更糟糕，更是个什么沉睡的先知。但是神有管教，神也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，而且神彻底的教育他，让他能够明白神的心，以神的心为心。这位逃跑的先知，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第二节圣经里面，明明神很清楚的呼召他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要他们能够悔改，要警告他们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大城。但是我们看到第三节圣经怎么说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躲避耶和华。他应该是个顺服神差遣的先知，但是却成为一个逃走的先知，逃跑的先知。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摩西他有没有逃跑？当他在埃及犯了案，杀了人之后，他就怎么逃往旷野去？一逃逃了多少年？40年，直到神向他显现，再次来光照他。雅各有没有逃跑？原来住在家里是母亲最爱的孩子，结果他也逃跑了。他为什么要逃跑啊？因为他骗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祝福，哥哥要杀他，他逃跑。一跑跑了多少年？20年。哇，真的是很长的岁月，在他的舅舅拉班手下受尽一切的折磨痛苦。今天其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许多人都是在逃跑，都好像过着逃亡的生活。你看今天很多人，他们为了政治庇护逃到美国来，他们自逃。我们今天移民来到这个国家，其实我们的心情也是什么，也是一颗好像逃亡的心情，来到这边好像过着没有根的生活啊。其实我们也好像是个逃亡的人，我们的根在哪里？好像很多人来到美国就到处漂泊，找不到自己的根，找不到自己所能认同的。 我们带着个逃亡者的心情。我们看到在美国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在家里面找不到爱，找不到温暖，找不到接纳，他们逃到哪里去啊？逃到这个电脑世界里面，逃到这个电脑的游戏里面，都是在逃。很多的丈夫在家里面也是一样，可能找不到家庭的温暖，夫妻的爱，他们逃到哪里去呢？逃到他们的工作，逃到他们的事业，都是在逃，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事业里面能够找到满足，找到他们所要的。其实很多人都在逃，包括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位韩裔的年轻人，在 Virginia 理工学院杀了多少人？32位死伤。他是8岁的时候随着父母从韩国移民到美国，可想而知他刚来一定不会讲英语，可能再加上他的个性比较不能跟人沟通，他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里面找到爱，找到温暖，找到人的接纳，更是连一个朋友都找不到，也没有女朋友，所以他就逃到自己孤独的世界里面，逃到那个仇恨的世界里面，到最后铸成大错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用不同形式的情况在逃，在躲避神。约拿先知他为什么成为一个逃走、逃跑、躲避神的先知？神明明要他往东边尼尼微大城去，结果他是在哪里？他是在地中海最西边，神叫他往东，他就往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？有，我们常常真的很清楚神要带领我们做这样的事情，结果我们就不愿意顺服。神明明说信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，我们就是很喜欢那个不信主的女生或者那个男生，或者神明明说这个事情不能做，但是我们就刚刚相反。就像约拿一样，神明明叫他要往东边去，他就往西边。为什么他不愿意顺服神？尼尼微是什么地方？尼尼微，尼尼微是亚述人的首都。亚述人是什么人？当然我们说是外邦人，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？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常常要侵害攻击以色列的，是以色列人的仇人，过仇加恨。所以难怪约拿他不愿意去跟亚述人传福音，为了个人的利益，为了国家的利益，他不愿意去，他要逃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像约拿，神明明很清楚在马太福音28章给我们什么使命，传福音的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。 这个大使命怎么说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去，都要去传福音。马可福音16章讲得更清楚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路加福音14章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做主的门徒。那你发现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就像约拿一样，领受了神的命令，知道神的使命，但是我们却怎么不愿意去。我们就像这个约拿先知，我们为了世上的一些的利益好处，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都把神的使命摆在一边，
神要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就拼命去赚这个世界。对，我们需要在世界生活，需要工作，但是不是单单只是为世界而活。我们在世界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，我们要去传福音。但很可惜，今天我们看不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得救，神给我们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，我们被称为基督徒，小基督。我们就是什么？先知，还有呢，祭司跟君王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先知，我们都奉神差派，要在这个地上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能够把神的福音能够广传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以为只有旧约的约拿先知那么糟糕，是一个逃避的先知。其实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想那样，因为神的使命，大使命那么清楚地交托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好像有听没有到，我们没有真的去做，我们还是为自己而活，我们还是因着世界的利益好处，我们都把神的使命放在一边。真的，今天大部分的教会，大部分的基督徒是不传福音的。但当我们看到哇，其他的宗教他们却热心传他们的佛音，热心传他们的宗教。哦，有一次去到高雄探亲看我的岳父岳母，哇，当我到了高雄，我真的吓了一跳，这个佛教他们真的是太热心传他们的佛音。我看到路边都放了一个书架，每一条街都有个书架，里面放了很多佛教的书，上面有个牌子免费取阅。然后在电话亭上面，哎，又看到他们这个佛教的书 CD， 每一个电话亭上面都放了一本书。然后他们又开这个佛教的这个图书馆、辅导中心啊，各样的服务，哇，真的是为他们的佛教大发热心。难怪台湾的佛教徒的这个数字是那么那么的厉害，而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减少，现在可能2%都不到。什么原因？基督徒不热心的传福音。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知不觉我们就随流失去，我们就做了约拿先知。我们读到约拿先知，我们只会笑这个约拿，为什么这个先知那么糟糕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做约拿先知，我们逃避神，我们逃避神给我们的使命。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我们就像约拿一样遇到很多的问题难处。为什么保罗说不传福音就有祸？他说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。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把传福音的责任、大使命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。假如我们把福音扣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不把它传出去，我们真的是有祸的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传福音。求神要我们不要做约拿先知，成为一个逃跑的先知。这位先知不单他逃跑，更糟糕的，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，他更是一个沉睡的先知。在第一章第六节讲到，这个船主到他哪里，对于他说，你且沉睡的人起来求告你的神。让我们看见一个逃避神的人，他的属灵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。约拿先知的光景好不好？本来是大有能力做神的出口，是神尊荣的先知，被人说尊敬的，现在却被人责备。他在做什么？在睡大觉。 变成一个沉睡的人，整天在那边睡觉。一个沉睡的人有些什么特点？一个沉睡的人是一种怎么样一种情况？啊，懒惰，还有呢？啊，一个沉睡的人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整天睡觉的人？迷迷糊糊，还有呢？没有用 ，unproductive， 别人都去上班做事了，他还是睡懒觉，睡到下午一两点、两三点。一个沉睡的人，他对这个外面的世界可以说什么？不闻不问，不听不见，也不言不动，就像一个什么活死人。就像刚才陈牧师祷告说，我们基督徒不要做活死人，我们要动起来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灵性上沉睡的基督徒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真的是像这样，不但逃避神，而且灵性是沉睡的，对神的使命、对神的声音、对神的工作不闻不问。他来做礼拜只是要得医治、得好处、得祝福啊，吃了免费午餐啊，最少我们现在感谢主一块钱啊，没有免费午餐，都是要来得好处。然后我们不要做一个沉睡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跟隔壁的说，我们不要不闻不问啊，不听不见，不言不动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什么？起来，不再沉睡了。我们的灵不再沉睡，然后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实在快再来。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楚，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在门口。这个门口在哪里？在天的门口。耶稣快进来了，他要来到我们当中，把心腹、把那些警醒预备好的童女、忠心的仆人被接在空中与他相遇，开始天上羔羊的婚宴。让我们真的能够醒过来，实在我们现在活在最末后、最末后的时代，耶稣基督的确快再来，许多的预兆、地震、天灾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耶稣基督快再来，黑夜已胜，白昼将近。Amen。 哇，这个白昼是何等的荣耀！耶稣基督显现，要呼喊我们的名字，呼喊吴长老的名字就上去，呼喊 Deborah 的名字就上去，让我们都能够警醒，听到神对我们的呼喊。假如你沉睡听不见，就怎么？你就落在地上，落在大灾难里面，哀哭切齿，要经过灾难之后才得救。所以我们不要做沉睡的人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，让我们的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，让我们灵里的耳朵是开通的，我们随时可以听到主的声音，或在白昼，或在晚上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天使吹号筒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有份听到这个天使的号筒，我们都有份听到主呼叫你的名字。早上在启示录第4章，神呼叫约翰上来，我们就上去了。要我们能够做个警醒的人，让我不要在灵里面再沉睡，我们要起来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灵里面起来。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，让我们能够每天早上都能够起来，能够亲近神，能够领受神的话语，让我们都能够起来出去传福音。这位先知约拿先知真的是非常的可怜，是个逃跑的先知，是个沉睡的先知。这样糟糕的一个先知，神有没有办法？神还是有办法，神用很奇妙的方法来管教他，神用苦难来挽回他， 神有什么苦难？首先神怎么样？让大海起了极大的风浪，然后人就怎么把这个先知当作什么货物丢到大海里面。你想想看，假如人把你抓住丢你到大海里面，这很可怕。不单被丢到大海里面，结果还怎么样？神安排了条大鱼一口，哇，把你吃了。这个真的是糟糕，好恐怖，一条大鱼把你吞到肚子里面。然后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多少天？三天三夜，真的好像下了阴间地狱一样。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不是有电灯的，是非常恐怖的，黑黑的，什么光线都没有，只有中水的声音啊，可能也有别的小鱼游在它旁边，很多海草缠住它，非常恐怖的。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有这样恐怖的经历，黑麻麻的，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多恐怖多可怕的一个经历。神用这样的一个苦难来管教他。这个圣经怎么描写呢？在第二章第一节描写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。哇，感谢神，他在地上不祷告，在船上也不祷告，这个在鱼的肚子终于开口了，终于祷告了。哈利路亚。真的，很多时候我们被神管教，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才懂得来亲近神，呼求神，神啊救我。就好像彼得快要下沉到海里了，都大声呼喊主啊救我。真的，很多时候神准许苦难临到我们，为了来管教我们，为了是挽回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真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认罪，归向神，来亲近神。所以当我们读诗篇23篇的时候，大卫亲自经历死因的诱惑，我不至于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当他经过这一切的苦难的时候，他跟主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，主的杖主的竿在安慰他。神本来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但是到他经过苦难的时候，他跟主的称呼是什么？你与我同在，是第二声。他更亲近神，他更能够体会到主的同在更真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让我们面对一些难处疾病，我们不是唉声叹气，也不是怨天尤人，我们深信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神要借着苦难来造就我们，来塑造我们。昨天我们在神学院有两堂的聚会，请了张伯利牧师，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几位弟兄姊妹有参加的？好，看了李弟兄哈。张伯利牧师，我们也听过他的见证。他原来是六四民运的副总指挥，六四之后他被通缉，他逃亡，结果他就逃到苏联的边境，然后被埋在雪堆里面，一天一夜。从人的角度来说，他是绝对是没有指望，绝对是死的。荒山野外被埋在雪堆里面，怎么可能可以存活？结果他见证说，他在雪堆里面，他就向神祷告，向神认罪，然后他在神面前祷告说，神啊，你要救我，我就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献给你，一生侍奉你。这个很奇妙的，神真的很奇妙，就感动了这些铲草的人，就是要铲草，这些给这些马吃的草。在原来他是被埋在这个雪堆，是一个草堆的下面， 这个很奇妙，这个车就在他那个地方，很大很大一个草堆，都是盖上雪的，就在他藏在那个地方被藏起来，就被人救出来了，就把他救回这个安全的地方。到最后神很奇妙就让他又回到中国，然后从中国就来到美国。当他来到美国的普林斯顿，哇，很好的环境，很好的学习的机会，他就准备要再读他的学位，将来拿到很好的学位，博士的学位，继续能够推动他的名誉。他都把他对神的应许献上当作活祭的事情完全忘了，心里只有时间，只有学历，只有学位。这个神的管教真的很厉害，领导他。我们知道他都患了什么病了，癌症，接受化疗，医生说可能一两个月你就没有命了，最多三个月你就可能没有了。这个神的手管教他，他又跟神祷告呼求，神啊，赦免我的罪，你医治我的话，这一次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一生侍奉你。这个很奇妙，神有没有医治他？神医治他，癌症完全得到医治。这个医治好之后，他又怎么又忘了？哇，这个世界太可爱了，美国太美了，太好了，又忘了。结果呢，神第二次的管教领导他，这次更厉害了，他的什么，他的肾整个衰竭，然后就去到台湾，在荣总，在那边就是每天要洗肾，完全也是没救的啊！对，他的脸肿到像个猪头那么大，很可怕。结果他在绝望当中，他又像什么越南一样开始祷告呼求耶和华，主啊，你赦免我的罪，这次是说话算话了。他说啊，我真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绝不反悔。这神垂听他的呼求，一个神所呼召的神绝对会带领他管教他垂听他的呼求。这奇妙的，他的肾得到完全的医治，所以他的生命是很多的神迹奇事。结果他得到完全医治之后，他就进入神学院受装备，神学院毕业学侍奉，现在在东部建立一个教会。他说现在已经有多少人，三百多人，感谢主，四年的时间。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神会带领我们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像越南一样，也像张伯林牧师一样说话不算话，但是神他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他用各样的方法来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管教我们。所以感谢神，当约拿先知被神将管教之后，他改变了。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，所以当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，叫他起来往尼尼微去。这一次他有没有听话？终于听话。还敢不听话吗？啊，再不听话真的下地狱了啊！不是下鱼的肚子里面。他终于听话了，他终于放下自己的私心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利益，他愿意去尼尼微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。为什么神会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？因为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。我们的神不是好像我们一犯错就把我们弃绝了，因为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。我们的孩子无论是怎么犯错，我们做父母永远还是什么？饶恕他，饶恕他。就好像主耶稣要求彼得饶恕你的同伴70个7次， 神永远饶恕我们，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所以发现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耶稣有没有给他机会？还是给他机会。在提比略的海边三次肯定他，呼召他，你爱我比我比这些更深了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一次两次三次把使命责任交给他，你要牧养我的羊。神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。多马不信耶稣复活，耶稣没有生气，反而耶稣就给他机会，向他显现，叫他伸出手来探探我的手，摸摸我的肋旁。神常常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我刚才坐在下面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我1989年在这里牧会这个教会3年多的时间，我真的也没有想到，我离开这个教会10几年了，神居然又给我什么第二次的机会，又站在这边来侍奉，其实做梦都没想到，对不对，田姐妹？他也在第十家，他知道。神就是常常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同样，今天神的大使命在我们面前，或许我们过去没有真的为主而活，履行这个大使命，但今天神要给你第二次的机会，你愿意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。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我愿意为你而活。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神不单单给约拿先知第二次的机会，神也彻底的要来教育这个约拿。因为我们看到神叫这个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，这个城有多大？圣经说大到要走多少天的路程？3天的路程。这位老兄只走了多少天啊？只走了1天，表示他只走了1/3的路程。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听到这个福音，他只跟可能1/3的人讲了这个信息，他传的福音只有一句话，他只是讲一句话，说神将要审判轻浮这个大城，多一句话都不讲话，他只讲一句话，神啊，你叫我去传这个审判的信息，我就传嘛，我就只传一句，多一句他不愿意讲，多一天的路他也不愿意走，反正他交差了，他是做了。但你看到约拿做这件事情是怎么？不是很愿意的，因为是被神打的，被逼的去做的，他口服其实什么心不服。所以甚至当他看到神没有审判毁灭尼尼微，在第4章第1节圣经中描写他，他的大大不悦且甚发怒，表示什么？他其实心里是很气啊，他没有真的从心里面顺服，他从心里面能够以基督以神的心为心。所以神要再教育他，但这次教育不是用打的，神是用一个蓖麻树，一个活物的教材，让他能够明白。神给他安排了一棵蓖麻树，给他遮阴，哇，他在这个沙漠旷野有唯一的一个同伴，就是这个蓖麻树，而且长得比他高，给他遮阴，哇，又绿又可爱，是他唯一的一个好同伴，可能他每天都抱着这个蓖麻树做他的同伴，哇，你真好，你真可爱，哇，在你下面真是阴凉，真的是好，哇，这个太棒了，神的创造。结果过了几天，神怎么样安排了一条什么小虫，虫子把这个蓖麻树咬死了，然后神又兴起炎热的东风来吹它，太阳晒它，它热得受不了，热到痛苦得不得了，它什么死了算了啊，太痛苦了，唯一的同伴都没有了，都死了。然后神就说话，神怎么说话？神真的很有智慧， 神跟他说，这个蓖麻树不是你生的，不是你创造的，你都那么的爱他，何况在这个大城里面有120,000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，可能整个大城有1,000,000人，都是神所创造，都是有生命的。神怎么说？我岂不爱惜他们吗？连一个蓖麻树这样一个植物，有生命的植物，你都那么爱他了，我岂不更爱这100,000的人吗？哇，约拿终于懂，他不再从自己的角度、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固执、自己的想法来看尼尼微人，他终于以神的心为心，从神的角度、从神怜悯的角度、神爱的角度、神爱生命的角度，他明白过来了。神让他真的看到一个生命何等的可贵，一个灵魂是何等的可贵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？我们真的是以神的心为心，以神的怜悯为怜悯，真的看到一个人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可贵。一个人不认识神，他被撒旦各样的辖制、伤害，活在没有指望、痛苦、绝望的困境里面，最后是永远的灭亡。让我们真的看到一个灵魂的宝贵，让神借着他的话来光照。神当年如何向约拿先知说话，让他看到一个生命的可贵，今天也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世上的灵魂，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可贵。今天在整个大湾区有多少华人？单单是我们华人的同胞有多少？最少500,000。让我们想想，这500,000的同胞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没有指望，他们活在各样的罪恶、痛苦、软弱当中，他们需要神。整个大美国最保守的估计200,000+华人，我们看到这个韩裔这样的一个事件，凶杀的事件，假如今天我们不起来传福音，可能有一天下一个人是我们中国人去干这种可怕的事情。真的，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想想看，假如这个的韩裔的这个年轻人，他被神得着了，他听到福音，他得着了神的爱，他就绝对不会有这种的仇恨。这今天他的错，其实也是今天教会的错。韩国的教会，许多的教会，没有去得着其实一个一个的世上的人，反而被撒旦魔鬼得着，成为撒旦手中的个工具，去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要起来传福音，我们不要再做一个沉睡的人，不要再沉睡，让我们的灵起来、苏醒起来，我们要去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教会每4个月遇到第5个主日，我们有这个主日布道会，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把握这个传福音的机会，我们去邀请我们的朋友、亲人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不但我们透过这个主日来传福音，我们更要求神兴起我们的小组来传福音。感谢神，从去年暑假我们教会开始了小组，在圣侯塞这大半年的时间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希望用小组来传福音。我很高兴看到 Grace 在我们当中，他就是在我们小组当中清楚信主要受洗，让我们真的愿意委身在小组里面。我心里面其实很着急，哎呀，我们就已经快一年了，为什么我的小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还不能起来，还是只有一个小组，我们的小组长在哪里啊？每个礼拜好像只有我去那边带这个小组。我们需要小组长起来。我们教会基窍的意向不是牧师去带小组的，是牧师去培训这些小组长。我真的盼望有这些小组长他们能够起来 弟兄的一组，在周间我来培训他们，带领他们有圣灵的传承。姐妹组，梁牧师说他有负担要带领这个姐妹的小组，小组长。我们真的求神把这个意向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面，让我们真的愿意起来做小组长，这样我们教会才真正能够透过小组来传福音。因为若不传福音，我们就怎么有祸了，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。所以求神把这个意向，把这个使命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不要再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，真的会有祸。我们不要再逃避神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真的面对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我们愿意去死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，哈利路亚，不信，赞美，哈利路亚，赞美，哈利路亚，赞美，赞美，哈利路亚。当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主的话光照我们，主福音的使命再次的临到我们。主对我们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们要传福音往普天下去。主啊，你来使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逃避你的使命，让我们不要再单单为世界的一处好处而活，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，为福音而活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沉睡，让我们的灵能够起来。主，我们来赞美，赞美，哈利路亚，感谢，哈利路亚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神向你说话，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你说主啊，让我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。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，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。你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不再单单为自而活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举起你的手来。这是你在神面前那个心愿，一个心志。因为神应许我们有愿做的心，神要悦纳我们，神也要帮助我们，神也会教育我们，装备我们，像约拿先知那么的背逆神，神都有办法能够用他，神同样能够用你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好吧，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爱传福音。哈利路亚，
我爱传讲主福音，传讲天下妙事，将耶稣爱罪人，传将他为人死，我爱传将主福音，福音是善大乐，难救罪人免沉沦，能教死人的生，我爱传讲主福音，传讲老旧的福音，传讲耶稣爱罪人，传讲耶稣救恩。
Thank you.
站住，我们仍然站在主的面前。让我们用点时间，我们安静祷告在神的面前，让神的话语、神的呼召再次的领导我们。我们真的求神来赦免我们过去许多的亏欠，我们没有真实的履行神的大使命，我们许多贪爱世界，为世界而活。主啊，你来赦免我们，让我们今天不要再做一个沉睡的人，让我们的灵苏醒。我们爱慕神的话语，爱慕神，爱传福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让我们同声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来赦免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你看到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亏欠，主啊，真的也苏醒我们的灵魂。主啊，让我们看到许多世上的人何等需要你的福音。主啊，你来施行拯救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主啊，来使用我们，主啊，来赦免我们。哦，主啊，真的，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真的有祸了，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爱。主啊，看到人的生命，看到人的灵魂何等的宝贵。主啊，看到他们生活在黑暗罪恶里面，被撒旦所捆绑，被撒旦所伤害。主啊，我们上礼拜看到这个维吉尼亚的哦理工学院，我们真的看到撒旦的权势这何等的可怕。哦，不是这个哦孩子的哦错，哦主啊，是背后那个权势完全的捆绑他。哦主啊，你来赦免，主啊，你来洁净。主，我们来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真的爱罪人，我们恨恶那个罪。主啊，求你来拯救罪人，借着我们施行哦你福音的拯救，传扬你的福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。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负担，真的